啊，那么呢，要在讲这个对玻璃表面进行处理的这个啊方法之前呢，那么首先呢，那么我们呢啊来了解一下啊，那么玻璃表面呢啊，那么它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性质啊，那么它的这个啊玻璃表面的裂纹对它的这个啊性质呢有什么样的影响力学性质？那么这里呢就牵扯到我们玻璃这一边当中的第二道计算题。那么也就是我们整个啊教学过程当中的第三道计算题，那么所要用的一个公式，这个啊这个计算啊题或者是这个公式呢，那么在刘喜生的那本书上呢也有详细的讲解，而且呢刘喜生那本书呢，那么给同学们呢已经举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例题啊，大家稍微小声一点啊，那么这部分呢我们这个教材上是没有的，那么所以说呢大家要想做到后面那个作业题要想做对的话呢啊。看一下刘喜生那本书，或者是呢去仔细听一下我讲，因为每一届呀都有同学把啊这个 sigma m 和 sigma 0呢那么给搞反掉啊，那么所以说呢啊，那么这里呢要注意掉，也非常容易搞反啊，那么呢啊，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表面啊这个玻璃表面的这个缺口敏感性。那么什么叫做玻璃表面的缺口敏感性呢？那么就是玻璃表面的这个裂痕呢对玻璃的这个强度呢影响呢非常大。那么到底是怎么样影响的呢？那么就由这个公式呢来决定。那么这个公式呢，那么就啊这里面的这个 sigma m 呢是裂痕处的真实应力啊，这个 sigma 0呢那么是表观应力啊，那么这个 c 呢啊那么是我们的裂纹的这个深度，裂痕的深度，这里面的这个柔 t 呢啊是缺口的这个尖端半径啊，你比如说如果要是一个这个缺口或者是一个裂痕的话啊，那么就是半径啊，或者是一个啊这个缺口就是它的这个半径，尖端的这个半径。这里面我刚才说了这两个量呀，同学们做题的时候总是给它搞混。那么什么叫做表观应力呢？你比如说我测得啊这个瓶罐这个玻璃瓶罐啊，那么它的这个应力真实应力是多少，那么这个呢大家注意听我说啊，我测得一个玻璃瓶罐啊，那么我用测试的方法测出来，那么它的这个应啊这个强度是多少，那么这个强度啊那么是 sigma 0还是 sigma m 呢？我测得的强度是 sigma 0还是 sigma m？如果我在题目当中告诉你的话，我测得的是 sigma 0是表观的还是真实的？我测得的是表观的还是真实的？大家想一想，大家想一想高分子物理当中粘度，什么叫表观粘度？我测得的是真实的还是表观的？测得的是真实的还是表观的呀？我测出来的，我这一个玻璃瓶罐我拿去测试，测出来的是真实的还是表观的？是真实的，我测出来的这个强度是真实的吗？是表观的，对不对？我测出来多少是多少，就是说这个玻璃瓶罐不管什么样的因素去影响它，它表现出来的应力是多是强度是多少，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呢，大家总是去搞混啊。那么这个呢，那么大家就啊这个注意一下。然后呢，那么它这里呢啊，那么它表述的是真实裂痕处的这个真实应力。那么这个裂痕处的这个真实应力呢，那么它就是根据啊，那么我们理论强度当中分子之间的距离呢，那么去算的。那么真实应力呢啊，那么要比我们表观应力呢，那么要大得多。它是这样子去理解的。所以说呢，这个同学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实在不理解的话，去看一下刘喜生那本书上的例题啊。那么你就记得，比如说考试的时候，如果给大家出这道题。哪个小哪个就是这个，哪个大哪个就是这个，这样记总该没错了，不要给它搞反调，好不好？因为我们什么叫做表观粘度，我们在这个高分子物理当中不是也是这样吗？我测出来的这个粘流曲线当中这样的，比如说这是啊这个应变，这是应力，那么它这一点所计算出来的这个值就是它的这个粘度呀，对不对？就表现出来，我测出来是多少，它就是说不管什么样因素影响，它就表现出来是多少粘度，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地方呢有点容易搞混，让大家呢那么啊这个多注意一下，多理解一下啊。那么这里呢，那么然后呢啊，那么理解了这个，我们就知道啊，那么我们的这个啊这个强度呢会受到哪些因素影响，深度啊和这个半径啊曲率半径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影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几种啊，那么我们玻璃表面的这个啊处理技术。这里书上呢给大家列举了挺多种，我在这里呢那么就不全给大家讲了。主要呢给大家讲主要的几种。那么首先呢，那么第一个呢啊，那么就是酸处理。那么我们在前面啊讲侵蚀的时候，化学性质的时候讲过啊，那么呢其实呢酸呢也可以侵蚀玻璃的这个表面。那么这里呢啊，那么它就啊这个用到啊，那么以毒攻毒啊，那么用到这样的一个这个侵蚀 啊，你比如说不是说酸可以侵蚀啊这个玻璃的这个表面吗？我们干脆呢，那么就用酸呢腐蚀一下玻璃表面我们看不见的各种各样的微小裂纹。那么腐蚀一下微小裂纹呢啊，那么可以呢啊，那么使我们的这个尖端半径呢那么减小啊，那么从而呢那么提高我们的啊这个啊我们的啊这个这个玻璃的呢啊，那么它的这个强度，那么这个呢啊是一种这个方法。那么再有第二个方法呢啊，那么就是火抛光处理啊。那么呢火抛光处理呢，那么又叫做铜像愈合处理。我记得有一次考试的时候啊，出名字检是出到火抛光，结果好有些同学好像都觉得没听说过，都不知道到底是出自于哪个材料这个概念呢，那么出来的。那么什么叫做火抛光呢啊，那么就是说呢啊，我把这个成型了的啊这个玻璃呢啊，那么啊这个加热呢啊到软化温度这个作用啊，那么加热到这个软化温度这个作用呢啊，那么使我们的这个啊借助于这个表面张力啊，那么啊软化了以后借助于我们这个裂纹之间的这个表面张力，那么使我们的这个裂纹呢啊一些这个裂纹能够愈合，那么这个呢啊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火抛光啊，叫做铜像愈合处理。那么再有呢啊，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涂氟有机物啊，叫做这个冷端涂布，或者是呢啊，那么异向愈合处理。那么刚才我不是讲过了吗啊，我们的这个哎呦，我们这个玻璃瓶成型了以后呢，要经过我们的这个啊这个退火炉，退火炉呢一端温度高啊，一端温度低啊。那么呢啊，在啊这个我们啊这个玻璃瓶罐呢出退火炉的这个地方啊，那么就是冷端呢啊，我们给它呢那么涂上一些啊，你比如说甲基硅油呀啊，那么二甲基二氯啊这个硅烷呀等等这样一些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这样一些东西都是油，涂上去了以后呢，那么我们玻璃表面呢啊，那么给它润滑一下，玻璃表面更加光滑，接触的时候摩擦力减小，增加玻璃的这个耐磨性啊和润滑性。那么这样呢啊，那么呢也有助于呢我们的这个玻璃，你比如说啊这个碰在一起受到摩擦的时候受到更大的力，如果摩擦力大的话受到更大的力，那么材料呢就容易在裂缝表面应力集中。现在涂上油了啊，那么润滑性增加了啊，那么呢啊受力的机会呢那么就小一些了。那么再有呢啊，那么就是呢啊，那么硫双化反应，这个反应呢那么在我们医药用的这个玻璃瓶上面呢比较常见啊，那么我们很多药用玻璃瓶呢啊，那么都是这种处理的这个方法。那么它是怎么样呢？它呢啊是把我们的这个啊玻璃当中的啊这个让玻璃呢啊那么通入啊这个二氧化硫的这个气体啊气炉当中的这个二氧化硫气体，那么这样呢我们玻璃啊当中的这个碱性的这个氧化物呢就与炉气当中的这个二氧化硫气体呢啊那么就会发生反应，那么生成呢啊硫酸钠的这个粉状的这种东西啊，类似于霜一样挂在我们的这个玻璃瓶啊这个表面。啊，那么呢如果我们要是啊那么在使用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粉霜呢那么给去掉啊，那么给洗掉，那么洗掉了以后呢啊，那么通过反应呢那么我们的这个玻璃瓶的这个表面呢它就富集了一层二氧化硅。二氧化硅我刚才讲了是标准的四面体结构啊，那么呢它的这个富集啊，那么它的这个啊越是一价二价金属离子含量越少，那么它的这个稳定性呢就越高，那么通过这样的方法呢啊，那么也是提高表面的这个稳定性啊。那么呢再有呢啊，那么就是呢啊，那么双层涂氟处理啊，那么呢啊这个冷热处理，那么现在热端呢那么把我们的玻璃瓶表面呢那么涂一层啊这个有机啊，那么啊涂一层这个金属涂氟剂。涂金属涂氟剂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的金属呀涂到玻璃的啊这个瓶罐的这个表面，我们知道玻璃瓶罐啊那么生产出来表面虽然有很多裂纹，但是我们看不见，我们仍然觉得玻璃瓶的表面很光滑很光滑，摩擦力很小很小。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涂一层金属涂氟剂，那么金属颗粒呢那么涂上去了以后呢会增加我们玻璃瓶表面的粗糙度，然后呢啊那么增加它的这个比表面积，颗粒鼓出来增加它的比表面积，那么然后呢我们再冷端呢再涂上去啊，上面讲的啊第一种方法讲的那些啊，你比如说啊甲基硅烷呀二甲基啊这个二氯硅烷呀等等这样一些油，那么这样的目的是什么呢啊，那么呢如果我们玻璃表面非常光滑，我们直接涂这些硅烷的话或者是硅油的话呢啊，那么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它容易掉，因为我们玻璃表面呢非常光滑，它跟这些东西呢结合的呢不紧密啊，使用的过程当中受到摩擦或者冲击它容易掉。现在我们涂了这个金属涂氟剂了以后呢，那么我们的这个啊这个玻璃瓶的这个表面呢啊，那么就会变得呢啊那么比较粗糙，那么表面积呢也会增加，表面积增加了以后比较粗糙了以后呢，那么这些东西再涂上去呢它就会 这个比较牢固的呢，粘附在我们玻璃瓶的表面，就不容易掉啊。那么这个呢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道理。那么另外呢我们书上也讲了那么也有这个物理强化法你比如说钢化呀那么还有呢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辐射这个固化涂氟，那么还有呢我们的这个力化强化呀那么等等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处理技术你比如说像这个物理强化法就是钢化生产钢化玻璃那么你比如说现在我们的这个公交车上呀等等那么都是使用的玻璃，都是这种方法呢那么可以呢那么进行一下这个处理。那么这个呢具体的这个剩下的这个处理方法，同学们呢那么可以自己呢那么去看一下。好，那么前三章关于玻璃的那么它是什么原料组成的，那么它的这个结构性能，以及呢那么它的这个这个具体的这个生产工艺呢，那么就已经模制的生产工艺就已经给大家呢那么这个讲完了。那么第三边呢，那么主要呢那么是玻璃陶瓷包装材料。为什么把玻璃跟陶瓷放在一起呢？我们在前面讲包装材料的话呢，给大家讲过，如果要是按照材料学归类的话呢，玻璃和陶瓷呢，那么基本上呢，那么都是属于无机非金属那么都是属于硅酸盐系的这个材料你比如说一些综合性的大学那么如果它要是系别划分的话，那么它材料与工程学院它怎么划分的呢高分子材料是一个系那么呢金属材料是一个系，无机非金属材料是一个系，它是这样划分的那么呢我们无机非金属材料呢，那么陶瓷跟玻璃呢，那么都包括进去，所以说呢那么我们把陶瓷跟玻璃呢，那么都放在一边第三边中呢，那么来这个讲解因为本身陶瓷跟玻璃呢无论它的这个组成那么还有呢，那么它的这个一些这个你比如说组成呀原料呀，那么它都呢那么比较这个类似那么还有它的一些这个某些力学性能，比如说刚性比较大，这个呢也是比较类似的。那么所以说呢第四章呢给大家讲陶瓷包装。那么陶瓷包装呢那么作为大家了解的这个内容那么大家呢那么听一下那么了解一下我们这个陶瓷到底是怎么样用什么样原料生产的用于包装哪一些这个产品。那么关于这个陶瓷包装呀，我们在这个包装材料学第一次课就已经给大家讲了讲我们包装材料发展史的时候就讲了。我们的这个陶瓷包装呢那么是我们除了原始社会，你比如说用直接就地取材你比如说竹筒呀、葛壳呀、动物皮毛呀、树叶包装之外呢那么第一个呢那么出现的那么我们现代包装材料还涉及到了这样一个这个材料它就是呢那么我们的这个远古时代的人们把水和成泥，捏成各种各样的形状，然后呢那么经过这个大火的这个洗礼了以后呢，形成这样坚硬的这个包装那么这个包装呢虽然非常古老但是在古代的时候呢那么也一直使用。那么它呢有些不太适合现代的这个包装的一些这个要求，比如说它比较笨重呀，比较易碎呀那么而且呢那么它的这个你比如说外观的这个设计所这个能做的这个花样，或者是造型设计所能做的花样也非常少那么你看从2005年开始一直到现在那么我们每一届呢那么都请同学们呢那么做这个毕业设计那么艺术类的这个同学做结构设计啊等等，几乎所有的同学全部都选纸那么呢从2005年到现在只有一个同学，一个女同学呢，那么她选了陶瓷做陶瓷的这个结构设计。那么当时呢那么别的同学来答辩，纸盒一抱一大堆，那么他就拿了两个那么很小很小的这个陶瓷瓶那么呢所以说呢那么造型呢不管是造型还是成型那么都不太，相对于别的这个材料来说都不太容易，所以说呢那么呢他呢就是说慢慢的呢那么在我们包装材料这个市场上呢慢慢的是萎缩的。那么但是呢那么他也有呢，他没有被淘汰掉，它也有用武之地你比如说我们现在那么你比如说一些这个风味食品呀，或者是地方特色食品一些这个你比如说一些这个酱菜呀，一些腌制品呀那么一些土色古色古香的一些这个制品还是用陶瓷呢那么进行包装。那么这样呢也就是说陶瓷呢，那么它本身呢，那么它也有它自己的这个优点比如说外观比较质朴那么古色古香那么而且呢，那么它可以呢最大限度呢保持我们食品原来的风味你比如说现在的这个现代人呢生活节奏比较这个快，那么你比如说煲汤呀什么的都用高压锅十几分钟就好了，那么其实呢那么真正呢想要那么留住我们食物当中的这个 啊营养成分，最大限度的保持它的这个营养成分和它的这个口味呢，啊最好还是用砂锅啊慢火呢那么来去炖，它可以留住我们产品的啊那么最原始的啊那么风味啊，那么和呢啊尽量最大限度呢保持我们的啊这个食品当中的这个营养成分。好，那么现在呢，那么我们就来啊，那么了解一下我们这个陶瓷包装当中啊，那么第一个呢，那么就是陶瓷的这个原料。那么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陶瓷的定义啊，那么什么叫广义陶瓷？刚才给大家说过了啊，那么呢，它就是一类无机非金属的材料啊，那么各种各样的啊，那么非金属、无机非金属的这个混合物混合在一起的。那么然后呢啊，那么这个呢就是陶瓷的广义定义。那么接下来呢，那么看一下陶瓷的狭义定义。那么陶瓷的狭义定义呢啊，那么就要细分了。陶瓷其实它是两个东西，陶就是指陶器，瓷呢那么就是指瓷器啊。一般陶瓷器呢啊，那么如果要是陶器，如果要是瓷器呢啊，它里面有金像或者微金啊，那么有这个玻璃像和器像呢啊，那么组成啊。那么如果陶器呢，那么可能呢啊，那么不含微金，那么这个呢啊，那么就是啊陶瓷的这个狭义定义。那么陶瓷呢啊，那么它具体呢，那么也有啊这个区别啊。那么陶器和瓷器怎么分呢？那么陶器呢啊，那么它呢啊有一定的这个吸水率啊，而且呢它的这个表面呢，那么比较这个粗糙啊，断面啊，如果啊这个陶器打破的话，断面比较粗糙，而且呢啊，那么你比如说敲击它的话，那么它质地呢啊比较这个声音比较这个啊这个比较啊闷比较哑这种声音。那么如果要是瓷器啊，同学们平时家里所用的瓷碗呀，那么等等，那么它的这个质地呢啊，那么就非常非常的这个紧密，它呢就不吸水，而且呢陶器它没有半透明性，瓷器呢它有点半透明性啊。那么而且呢啊，那么我们的这个瓷器呢，如果要是看它的这个断面的话啊，摔碎了看它的断面的话，那么它的断面就像石头的这个断面差不多啊，或者是跟贝壳的这个断面差不多啊。那么呢啊，而且呢啊，那么它啊，如果敲击它的话，那么它非常清脆啊。那么所以说二者呢，那么还是蛮有呢那么区别的。那么接下来呢，那么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啊，那么生产陶瓷的啊主要原料。那么大概呢，那么就是这么三类啊。那么第一类呢，那么就是高岭土。高岭土呢啊，跟我们玻璃这个玻璃形成体氧化物一样，那么它是呢啊，那么承担我们这个陶瓷当中的一些骨架结构的啊这样的一个原料，在我们陶瓷制品当中呢，主要是起这样的作用。第一个呢是塑化作用啊，我们呢把啊这个我们知道粘土或者是高岭土呢加点水啊，它就呢啊变软了，那么我们可以给它捏成各种各样的啊这个形状。啊，那么再有呢啊，那么是结合作用啊，那么它是呢陶器当中的啊，那么主要的啊这个结构，以及瓷器当中主要金啊这个金像的呢啊，那么啊主要金像的一个啊主要的这个成分，那么再有呢啊，那么就是陈瓷，啊，那么我们捏好了或者是做好了我们陶瓷器了以后呢，我们都要放在啊这个啊炉子当中呢，那么去烧啊去煅烧它，那么烧的过程当中呢，它不会像玻璃液一样全部化成水。啊，那么它还能够呢啊，使我们的这个陶瓷器呢，那么保持我们所制的啊，那么这样的这个形状啊，那么所以说呢，它具有一定的这个陈瓷作用。那么这个呢是粘土，那么再有呢啊，那么就是石英啊，或者是呢啊碎石啊，那么呢啊来自于石英矿呀，那么等等啊，那么主要的成分也是氧化硅、氧化铝等等啊，那么它主要呢也是提高啊，进一步呢那么提高我们陶瓷的这个强度。并且呢啊，那么它能够呢改善我们瓷器的啊这个透光性。那么再有呢第三个主要原料呢，那么就是长石啊。长石的这个主要成分啊，我们在前面讲玻璃的时候讲过啊。那么长石加到陶瓷主要原料当中，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啊？那么就是呢啊，那么起到助溶剂的这样一个作用啊。那么它也能够呢，我们的陶瓷呢也是要在几百度的高温下呢，那么进行啊这个焙烧，所以说呢啊，那么它也呢啊能够起到降低熔点，并且有利于呢啊陶瓷器当中的这个玻璃像形成的呢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作用。那么这个呢啊是我们陶瓷器当中所采用的主要原料。那么再有呢啊，那么就是辅助原料。辅助原料呢，那么啊有这些，你比如说动物的骨灰、碳酸盐啊和碳酸镁盐等等。骨灰加进去呢啊，那么就是为了增加呢啊我们的啊这个陶瓷的这个啊半透明度啊和强度。 那么这个碳酸盐加进去呢，那么它可以降低烧结温度啊，节省能源啊，缩短烧结时间，提高生产率，同时呢它也有呢增加陶瓷器的这个透明度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再有呢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碳酸镁盐那么呢它呢那么也能够呢那么改善我们陶瓷的一些这个性能你比如说力学性能呀，那么等等那么热性能呀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性能。好，那么了解了这个陶瓷器生产的这个主要原料其实呢跟玻璃差不多那么呢主要原料呢，那么接下来呢就是简单的呢让同学们呢了解一下这个陶瓷包装容器的这个制造。我不知道原来这个李迅文老师呢那么给大家开那个好像是陶器制作的这个工艺课，那么我们好像地下室有一个实验室，2008的时候就说好像要开起来让同学们自己去制作陶器，我不知道现在开没开同学们以后呢有没有机会呢那么自己去做这个陶器他那里好像有石膏模什么的那么或者同学们如果毕业设计的话涉及到这方面内容的话呢那么李迅文老师那边呢好像有相关的这个这个工具那么同学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咨询他据说李迅文老师好像在我们整个国内陶器界就是制陶的这一方面好像还是蛮不错的李迅文老师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那个这个咨询一下他，虽然就是在包装材料学我们这部分呢也不是这个就是说是让大家就是说了解的这个内容。好，那么既然大家以后有机会想做我们就简单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陶器是怎么做的，理论上给大家讲一下大家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么如果实际想操作呢那么再去请教李迅文老师。好，那么现在呢我们首先呢来了解一下那么这个陶瓷这个包装容器的这个分类，它呢一般呢是根据我们的这个体积呢和这个口径呢那么来进行分类的你比如说缸那么坛罐瓶相信同学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都用到了缸口很大体积非常大，坛比缸体积小口小稍微小一些，然后各种的陶瓷罐呀或者是这个瓶你比如说尤其是我们的很多花瓶呀那么等等那么呢这个呢在日常生活当中还都可以见到就不多讲了。那么我们主要讲的呢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陶瓷它容器的这个成型的这个大致工艺到底是什么。那么首先第一步呢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胚料成型。那么胚料成型呢它根据你所要铸的这个陶瓷器到底是什么样种类的，是实心的还是空心的呢，那么大概呢有两种。第一个呢塑性料团成型。那么第二个呢是浆料成型。你比如说如果我要生产一个实心的这样一个陶瓷器的话，那么我们就呢可以用这个塑性团这个料团成型。塑性料团成型呢它里面这个我就把这个各种各样原料配好了以后里面加一些水。加些水形成的东西呢类似于我们面团一样软软的东西，那么它含的水分呢相对比较少。那么然后呢我们配好了以后呢我们把它放在这个石膏模具当中我们把这个塑性料团呢装在我们的这个石膏模具当中。大家看一下外面这个花花点点的这个部分呢就是石膏模，里面呢就是你要生产的这个东西你要制备的这个东西。然后呢我们知道石膏吸水性比较强，那么它就会呢把塑性团当中的这个料团当中的这个水分呢那么给这个吸去很大一部分。然后呢我们呢那么吸收了水分以后我们再把模具打开呢，那么它就会形成我们想要的形状，然后呢我们再送去呢给它煅烧。那如果你比如说我要想做一个这个石膏花瓶的话呢那么呢它呢可以用这个浆料成型。我把我的这个原料呢那么水分加多一点配成呢那么这个可以流动的这个状态，然后呢我把它呢这个注满我们的这个石膏模具当中。这个时候呢那么紧挨着石膏模具的这个部分浆料呢，那么它的这个水分首先被排除，那么它会呢慢慢的呢那么这个固化那么呢然后呢我们再把多余的水分还没有来得及吸出的成流体状态的浆料呢倒出来。倒出来了以后呢，那么我们再对瓶口呀瓶这个这个瓶口的这个部位啊那么等等呢那么内表面呢进行一下整饰，整饰了以后模具打开得到这样一个形状，中空的形状呢我们再呢那么送去呢那么给它这个煅烧。那么这个呢那么就是这样的。那么然后呢那么我们那么制成不管是实心还是空心的这个这个形坯了以后呢，我们就开始呢第二步呢就是胚烧。 啊煅烧，那么大概呢它也呢啊那么大概分为这样的这个几个阶段啊，那么只不过它的这个啊温度呢可能没有玻璃啊那么高。那么第一个呢啊那么就是低温阶段啊，室温呢啊那么升温到300度左右，这个主要呢就是由于虽然呢用石膏膜呀吸走了很多水分，但是呢啊那么在我们的形体当中呢那么还是含有大量的水分，它就是呢那么除去啊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水分。那么然后呢继续升高温度到950摄氏度呢啊主要呢啊就是啊一些化学变化，类似于我们的啊这个玻璃成型当中的硅酸盐的形成的这部分啊这个阶段啊，那么一些啊你比如说啊一些这个啊这个硅酸啊一些这个碳酸盐呀一些这个硫酸盐呀啊那么它的这个分解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啊氧化物啊那么一些非金属氧化物呀被氧化呀那么等等啊，那么然后化学变化完了以后呢那么再继续升高温度呢那么它还有啊波化沉磁啊这样一个阶段，再继续升高温度了以后呢那么啊我们的这个啊陶瓷当中呢有一些这个原料呢它会呢啊形成玻璃啊就是形成流动的这个玻璃液啊，虽然呢啊我们的这个粘土它有这个啊这个沉磁的这个作用，我们的这个啊整个这个原料它不至于被烧化全部就是说化掉啊，那么能够保持它的形状，但是里面呢还有一部分成分呢那么它会呢形成流动的状态，形成玻璃液，那么这种玻璃液呢它可以流满啊，那么可以啊那么充满我们玻璃啊我们的这个陶瓷当中的颗粒与颗粒之间的这个啊空隙可以填满啊，那么然后呢那么我们再啊这个冷却啊，那么呢最终呢啊都是要冷却到室温，这里呢冷却呢啊那么就跟我们玻璃瓶罐不太一样了，那么它的冷却第一步呢是极冷啊，那么快速冷却，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呢那么有一些可以流动的塑性的玻璃液，所以说开始极冷即便产生很大的应力，这些塑性的玻璃液呢也可以给它缓冲掉，当玻璃液也固化了，那么温度呢降到玻璃液也固化了以后，我们就不能再极冷了，那么就得呢啊那么缓慢冷却了，因为这个时候没有东西呢可以供啊我们的这个应力缓冲了，那么所以说呢啊要慢慢呢那么冷却到室温，那么冷却到室温呢基本上呢一个陶瓷器呢那么就烧制成功了啊，那么呢啊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陶瓷器呢那么也是我们国家啊那么属于特产的一个这个啊一个这个东西啊，那么呢所以说我们啊也早就知道了啊 China 它的小写的话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瓷器的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意思，那么现在我们国家呢啊那么制瓷呢那么一般呢啊也就是啊制瓷呢一般也就是啊主要集中在两个地方，第一个呢啊南方的同学比较熟悉景德镇啊，景德镇它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大学还是什么学院，好像专门就是做这个陶瓷的，成立了一个大学啊还是什么学院，那么再有呢啊那么景德镇它好像以前主要就是工艺瓷，就是生产各种各样的工艺，比如说碗呀花瓶呀什么工艺瓷，再有呢就是北方的唐山，北方唐山呢它也生产瓷器，但是呢唐山呢那么它生产的是卫生瓷啊，你比如说我们洗啊这个家庭装饰洗脸的这个台盆呀啊洗手池呀啊甚至是马桶呀那么等等啊，那么它是生产这种瓷器的啊，那么呢是卫生瓷，那么再有啊那么我们的这个啊这个陶器经过啊煅烧了以后呢啊，那么我们为了使啊我们的这个陶器啊那么呢啊它的这个啊观赏价值更高或者是呢啊那么更漂亮啊，古代的人呢都知道啊要对它表面呢那么进行啊这个修饰，关于表面修饰的这个啊这个具体的这个啊方法呢书上呢啊那么也讲了一点，那么这里呢啊主要呢是给同学们提一点啊这个施釉啊这个字呢那么啊念釉，一般现在的这个瓷器上呢都要对它呢那么进行啊施釉，那么釉的成分是什么啊，那么也是比如说瓷涂呀等等啊，那么呢啊它呢是融入在这个啊这个陶瓷这个制品的这个表面上一层很薄的并且均匀的啊那么啊玻璃质的这样一个啊层啊，那么这样一层，那么它呢啊那么第一个呢可以啊提高啊那么制品的这个装饰质量，使我们的制品呢更加美观，那么再有呢啊那么呢它不只是呢提高啊我们的这个制品的这个装饰质量啊，那么它呢还可以呢这个玻璃质的这个薄层在我们陶瓷器上存在呢还可以呢那么提高啊改善呢我们制品的啊力学性能啊，那么使用性能呀力学性能呀啊那么等等，好，那么这个呢啊那么就是我们的啊这个陶瓷的这个表面处理，那么关于陶瓷容器呢啊那么就给大家呢那么介绍这一点啊，那么有兴趣的同学呢后续的课程呢那么还会遇到。